好，我们回到华严法门啊，101页。我们先进行到这边是实地的这一个教学，它的一种发展的这一个部分啊。我们先前有谈到实地的教学，在华严经，的一个集成啊，那后面呢，它还有一些发展，也就这样的教学还有一些发展。老实说有两类啊，第一类就是以实地菩提心为主啊，就是从我们的讲义。96页这边开始啊，刮胡一，第一类以菩提心为体，然后是陀罗尼、波罗蜜、三昧等功德庄严这个实地啊，这样的一个教学。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101页这边要谈的啊。那这一类呢，它的一个教学就是结合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一些内容，然后跟实地呢编整在一起，变成一个修行的过程跟次第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也就是实地教学。实地本来它就是从出发心开始。只是说他的出发心有点太高了一点，一发心就是圣者的一个层次啊。那也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呢，所以会有这一类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这么高不可能嘛，前面应该要还有一些阶段嘛，所以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就被整合在一起，那跟实地缘的教学的概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在这样里面的一个教学里面，实地就的初地就不是初发心，它已经是在实住实行实回向之后的，它跟它原来的这个教学的概念就不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整合有没有道理？导致说，其实在这个《兜沙经》里面就暗示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没有明确的说，他只有暗示而已。我们来看这个导师说，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的一个先后次第，在后汉译出的兜沙经已经说到了，从佛放光的处所，从脚啊、膝盖、肚脐啊，就是每次说法它就会放光啊。那实住的时候，它可能在脚底放光啊，然后实行呢，可能就在膝盖放光。这个要再去看前面啊，也就是这就有暗示越来越高啊，越来越深等等。还有说法的处所也次第向上啊，这两个。一个是佛放光的位置部位还有说法的这个处所都有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提示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在编辑者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有先后次第的意义才会有这些暗示但是呢并没有被明确的诉诸于文字比如说实住修完要修实行，没有这样的文字啊。好，再来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华严经》在印度呢是很有名的经典，但是后期的大圣经论呢，对菩萨的行为都采用实地的一个教学，就只提到实地了，用比较白的话啊。就是没有提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的这一个 次第都没有用、哦、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到底是他们没有用呢、哦、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疑问、哦、所以大家写一下，到底是印度的论师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在中国这样的次第耳熟能详、哦、基本上大家都很清楚、哦、没有采用到底是知道而不用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哦、导师也没有下很肯定，在后面他会解答、哦、好，基本上都没有，但是有一个例外、哦、就是真谛三藏，那这边标示是梁了，有时候标示是臣，梁是这个南朝的这个宋齐梁臣的梁，因为梁跟臣真谛去的时候，有时候是有一些经是在梁的时候，反正有时候因为梁后面又是臣的嘛，宋齐梁臣，所以有时候就写陈真谛，不是他姓陈，是在陈代的真谛三藏所翻的、哦、这边写是梁、哦、天亲就是世亲菩萨的另外一个翻译、嗯、有时候翻成天亲，有时候翻成世亲、哦嗯、就是世亲菩萨所造的摄大圣论，这个真谛三藏他也有翻译、哦，总共有11卷，那里面有一段内容很特别，他说这个愿乐行人呢有四种、哦、他说实信、实解、实行、实回向、哦、那为菩萨圣道有四种方便、哦、故有四种人、哦、就是菩萨的圣道有不同的这一种方法了、哦、所以有这四类的人、哦、好，那什么是愿乐行呢、哦、因为摄大圣论这个玄奘大师也有翻译、哦、那如果愿乐行在玄奘大师他翻成的是圣洁行、哦、一般我们说十地之前叫做圣洁行位，对不对、哦、这个成佛之道就提到以诸圣洁行广集二资粮、哦、精一无数劫进入于圣位，正入于圣位，也就是圣解心、哦、好，那也就是没有入十地圣道以前的菩萨，也就是愿乐行，也就是圣解心、哦、好，那依据真谛法师的翻译呢，这个地前就是十地之前、哦、的这个愿乐行呢，就是实信、实解、实行、实回向、哦、那导师说这个实解呢，就按照华严经的这样的一个语词，应该就是十住、哦、相当于十住，应等同于十住、哦、好，那导师就注意到在十住前又立十信位，这个是华严经所没有的、哦、好，好不容易找到印度终于有人提到这几个排在一起的、哦、但是这个内容里面又有华严经所没有，所以又很困扰、哦、所以这边大家在做一个记号，所以导师这边在谈呢、啊，谈到很多他看到很多很困扰的东西、哦、不是真的困扰了，就是说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哦、怎么会是有这样的现象、嗯、好，再来真谛义呢，就刚刚所说这个摄大圣论的事、哦、 这大众论是无着菩萨造，那解释是世亲菩萨的解释。好，那这边又说菩萨有二种，凡夫还有圣人。那这边就说实性已还呢是凡夫，那十劫以上呢是圣人。什么意思？就是实性还是凡夫了。十劫以上是圣人，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感觉就是实性是凡夫，但是十劫十行十回向十地是圣人。从这样的一个描述似乎透露这样的一个讯息。好，但是呢又说从实性至实回向是什么？性乐正位，也是圣解行。所以性乐就是愿乐，圣解行还没有达到圣初地。如果我们一般用初地为圣者阶位的话，那这样子好像实住实行实回向又是凡夫。所以这两段好像这内容有点配的不是很理想了。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字面上来看，十几以上是圣人，应该好有点类似，就十劫他就是圣人。但是这边又说十信到十回向又只是信乐的正位而已，那好像又说这个都还是凡夫，只是说这一个十回向可能层次比较高一点而已。这边大家先做一个记号，一个问号，这两段好像讲的有点出入啦。关于这个十解十回向十行十回向这三位呢到底是圣人还是凡夫，这两段文有点出入。好，这一段文呢好不容易就这个世亲是印度人嘛，好终于找到有一个印度论师提到，也偏偏这一个真谛的译本十地前地信解行回向四十位呢在其他的翻译都没看到，这就麻烦了。为什么他多出来？多出来不一定是他加的了，可能他的版本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所以这个极多随是随带的极多法师，这个行聚共就是一起的，跟行聚法师一起译的色大声论，还有玄奘大师的色大声论释都没有上面这一些内容，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好，102页，翻到102页。但是真谛三藏多出来不一定是到了中国才有，导致这边就做一个他的观察，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这一些唯识的典籍呢，很多都有如来藏的一个解释的方式。那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是真谛三藏的译本特有的。那这一些如来藏的解释呢，又可以在如来藏的经论里面找到根据，所以这不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因为他有所依据的，所以导师认为他是经常会将当时印度的不同论义附入在所译的论中。这到底是他附进去的呢，还是他在因为翻译是这样子，这个译者啊，手执壶本，口宣情言，听得懂？拿着范文本，就把这一个他的意思把它念出来，把它用转成中文。下面是有很多人 一个记录的啊，还有一个是润笔的，不是润饼啊，润饼可以吃啊，润笔就是把这一些这种不是太优美的这个句子呢，再做一个调整啊。啊，有时候呢，这个在其实当时的异常就有点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经论讨论会啊，也就是我这边讲，下面就有问题。哎，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哪个字能再解释一下？哈，都会有这样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啊，那就要解释了啊。解释呢，下面人就是说，哎，这到底要不要记啊？啊，都记下来了。也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翻译？有些。也就是说，这些意思到底是怎么样？这个问答的内容应该都要被记录下来。好，那润笔的人他就可能拿到好多人的笔记，这句话应该要怎么翻？这样翻完好像不太清楚，把大家的讨论再把它融入进去，这都有可能。这古代的易经，这导师的这个大师论是作者及其翻译里面有提到一些他的观察，就是根据古代的这一个每部经翻往后面都有一个序，前面一个序，后面又有一个序，但是后面一般叫都会把当时的一个易经的过程把它记录进去，有时候吵成一片，就是大家看法不太一样，所以很可能都是在讨论里面的这一些内容，或是这个易经师说，哎，这一句话呢，我还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可能是下面这一个记录人都把它记下来，那就会被附入在这个所译的论当中。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愿乐行人分成40位呢，可能是印度方面，但是呢又是世亲学系以外的论译，因为玄奘大师他们那边没有，那也就是说比较忠实于世亲的这一个教学的人都没有这些内容，但是这个真谛三藏他有一个习惯，因为他在南印度，他可能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会把这些内容在翻译经的时候跟他的学生讲，也就是译场里面的讲，那可能这些内容就被编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情况，是真谛三藏他把他所知道的讲出来被编进去，但是是有根据的，是他在印度听到的。好，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中国的注译者根据中国佛教的见解而附入，也就是这一个最主要是那一个比受者、他才有机会把这些内容整合进去。好，所以有导师这边提出两种可能，一个是真谛三藏他说出他印度所看到的知道的情况，一个是世亲而不是这个真谛三藏没有讲，是注译者帮助翻译，这些翻译者呢把他所知道的把他附进去。那本来他们附进去可能他会下一个暗语，但是传抄久了之后这个暗语就不见了，就变经的一部分，这都有可能。因为大家在传抄在战乱的一个年代呢，魏晋南北朝都在打仗，经常在打仗。好，这个是关于十住十经十会相的一个情况。再来，方广大庄严经也有提到相关的40位。那这一个唐代的地婆诃罗Divakara 日照三藏，他翻译的这个《方广大庄严经》啊，《方广大庄严经》它是佛传的一种， 但是呢，它这个佛传基本上是从律藏里面抽出来的，所以有一些呢，它被归类在律的部分，比如说大士，它里面就它就把自己的属性归类在律藏的一个教典。好，那在《方广大庄严经》呢，有提到自在熏修七阿僧祇劫，七阿僧祇，然后呢，所修习善根皆已回向，弘五福德，施七净财，行十善道，增长五十二种善根，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的，对不对？那再加一个什么等觉跟妙觉，咱们看一下后面啊，有五十二位的啊，等觉跟妙觉啊，第十法缘嘛，对不对啊？再加等觉跟妙觉，也很可能就是这五十二啊。好，那后面又讲已能修习正行相应的四十分位。还有已能修习这一个誓愿相应，前面是正行相应，把正行画起来，这边是誓愿相应，还有已能修习意乐相应四十分位，已能修习正直解脱四十分位，也就是修习这四十阶位了，四十分位啊，从不同这四十分位具足不同的这一个功德啊，或者修行的一个内涵啊，誓愿呢啊，意乐啦，正行啦，解脱啦啊，未遇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去一生不出。好，然后这个是这四十分位，导师就怀疑可能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加上这个十信。好，我们先会看下面导师的说明。导师说，《方广大章庄严经》是大圣化的佛传，佛的传记啊，文义不太明显，就是这一段他所说的文义啊，但是呢，菩萨熏修七阿僧祇劫这件事情是其他经论有提到的啊，那他是在这个梁义，就是真谛前面所说的真谛，大家注明一下，真谛义的四大圣里面啊，有提到这件事情啊，修七一般我们都是说修多久啊？三大阿僧祇，但是这边讲到七大阿僧祇啊，所以那在梁义的《色大尊论释》里面有谈到，这个是余部的别职啊，一些部派的一些不同的说法啊，好，那导师就开始猜了啊，五色三根，可是十住十行。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的总称啊，那这个日照三藏跟贤首，日照就是前面的翻译地婆诃罗哈，贤首是谁啊？注释华严经的一个古德啊，它的连带相同，所以贤首三藏呢，他可能有提出这五十二位的一个教说啊，所以五十二善根说跟贤首说相合啊，也就是贤首法师啊，他也提出这个五十二阶位啊，等觉、妙觉等等，好，所说的四十分位修习圆满，就去一生补处，然后成佛。那导师这边说四十分位，导师又用了一个很肯定的极可能啊，极可能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跟十地啊， 那这当然，这个猜测是有道理，因为这个结束之后就一生补处了嘛，啊，所以实地完了之后就一生补处，很合理。好，但是呢，又奇怪的现象又发生，这个诸法护也翻译这部经，它叫做《普药经》啊，也就是方广大庄严经呢。它有好几个译本啊，类似的译本。那《普药经》跟它是相当的，里面就没有这一句话啊。那这部经呢，有梵文本，到时候可以去对刊啊。那真的有去对刊呢，就花不少时间找到这些文。在现存的梵文本呢，他也谈到这个七压生七劫，我看一下啊，他也确实有谈到这个七压生七劫，Saptā 是七了哈，Samkhya。啊、哦，诶，阿僧祇应该是有一个阿僧祇啊，僧祇是数了啊、哦，数能够数的意思，阿僧祇是没办法数的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就是无数劫啊、哦，因为《方广大庄严经》的范本呢。我们在现在的一个用语，它是用混合梵语所写的啊，混合梵语就是不是标准的梵语啊，所以它的拼写啊，还有一些这个语尾的变化，都跟我们所认识的古典梵语不太一样，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长音呐、啊，然后是由两个 A 组成的，啊，因为在古代的一些写本啊。有些它没有长短音之分，你要自己去判断，所以它转写过来就只有一个短音啊，但是它应该代表是一个长音啊，所以 asankhya sapta 是七啊，asankhya 啊 kappa 劫 kappa 啊，所以他也提到这个七阿僧祇劫，这边确实梵文本也有啊，然后呢？所提到这个亦能具足善根有啊、哦、，bingo 哈、哦、打个勾啊、哦，自在熏修七压升起也有啊、哦，然后这个所习善根皆已回向啊、哦，也有啊、哦，这 sub 这个是七压升起劫了啊、哦，黄色这边哈、哦，五福德。潘恰维达喷雅啊，也有啊，施七净财啊，是这个 dana 啊，sapta vidha dana 七种净施啊，行十善道，这十善道，这个达夏库拉卡玛帕他啊，十善业道，为什么翻成十善业？梵文里面就是有。这十善，但是增长52善根呢？啊、哦，就就没有，里面就没有对应到的了啊、哦。好，已能修习40分位啊、哦，修习正行相应40分位啊、哦，这个有啊、哦。然后已能修习这个誓愿相应40分位，这个也有。然后呢，已能修行意乐相应，阿沙耶啊，意乐也有啊，已能修习正直解脱40分位也有啊，解脱 vimoksha 啊，好，那但是呢，后面的这一个还它还有一段哈，40个这个英文翻成。interest 啊、哦， 这个在汉译本就没有看到了，这个部分就没有，阿迪穆提，阿迪穆提，好，所以这个比较类似这个信药了，就是有那一种药浴，跟前面又不太一样，前面是信乐誓愿啊 ，pranidana 啊 ，pranidana 不太一样啊，而这个是多出来的，这个中文没有啊，粉红色，好，所以他也只这样讲，他也没有讲到十住十行、十会像这些名称都没有啊，所以这一段文梵文本有，那可能早期的普药经没有，好，再来，在这一个谈到有这种次第的呢，是跟梵网经这些菩萨戒经有关系，好，再来导师这边谈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菩萨行为，或是十住以前立十信呢，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那导师认为主要是受了三部经的影响，第一个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梵网菩萨戒，就是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还有人王护国波尔波罗蜜经，以及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这三部经里面都提到这样的一个修学的次第。好，我们看到103页。这几部经有谈到这个次第，但是呢导师说很遗憾，根据古代的经录呢，他说上二部，他把前面这个102的梵网经啊，标一，人网标二，璎珞标三，他说上二部就是梵网跟人网，在经录里面被归类为仪伪，这边有仪伪啊，什么概念呢？就是好像没有印度的原本，懂意思吗？不是没有印度的来源啊，仪伪啊，那仪伪就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以为就是他没有血统证明，来源不明，以为他不一定是那种很邪恶的那一种伪造的，有类似的概念，但是他主要的概念就是他不太不这个他的血统不太清楚就对了，那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印度的这一个来源，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呢传说中没听说过，就被编到仪伪。再来这个菩萨璎珞本业呢，在初三藏记集，这也是一部，这就是经录了，在新集续义诗意杂录经中是诗意的。诗意什么意思呢？译者不知道，也就是他是翻译来的，是有血统证明的，但是接生婆不知道是谁，谁把它翻译到这个中国来不清楚，所以导师说对中国佛学有莫大影响的三部经来历都有欠明白，惊叹，哎呀太可惜了，如果都有这个身份证明的话那就太好，但是问题导师也要面对这个经录的一个记载，不能说我相信他们都是清白的，都是血统这个清纯的，导师也不能违背古代的人他的一个观察，所以导师有时候在说一些话的时候他必须要根据一些事，他不能用太多自己的情感，根据一些事实他可以做一些比较有自信的一种说辞，但是你不能 没有根据，然后说出那种情感的话啊，情感话有，但是要有根据啊。所以导师的书真的要去体会他到底用意是什么啊，不要去误会导师。导师其实一生都不是被误会，在他的这一个平凡一生，乃至他百年以后，也就是他圆寂之后。还一大堆人误会他，所以现在我们在谈他的书，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也看他的书，我们都没有那些问题。难道我们的脑袋不一样？脑袋应该都差不多，只是说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善良的一个角度来看导师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个文字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那种批评或批判，他到底想表达？我们用一种比较良性正面的一个想法去看他啊，因为按照我们对导师为人的一个了解，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啊。好，再来论到菩萨的行为啊，导师虽然这么讲啊，只是说他必须要有这一个。尊重古代的这个记录了，他不能说这一记录应该是有问题的，他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有什么问题你要有证据啊，除非有古代的人有怀疑过，那就还可以讨论。好，论到菩萨行为，梵网经有四十，在下面这个表，人网有四十一，菩萨璎珞有四十二。好，所以四十、四一、四二，导师认为它就是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好，我们来看这个三部经阶位的一个比对。它这个表啊，这个梵网经啊，这个体性入佛界地，大家写一个十，它其实是第十个阶位。然后呢，人王经的萨婆若，大家都这边写十一，它其实是第十一个阶位啊。然后呢，等觉妙觉，等觉写十一，妙觉写十二啊。你就是把它的这一个在里面这一个四十一位里面啊的十地里面，到底它是第几个，把那个顺序数字把它标上去啊。好，那。梵网经的第十地就是佛地的，就圆满了。那人王经第十是灌顶，那别立一佛的一切智萨婆若地，好，那菩萨璎珞本业在法云地跟佛的一切智地之间呢，又加了一个等觉。那导师说四十、四一、四二表示三部经的急出先后，这也都是一种猜测啦，推论而已，很合理啦，很合理。但是呢，导师有注意到这个三部经都是知道华严经跟卢舍那的，也就是到三部经他都知道华严经，那梵网经实地的名称却跟华严经的这个里面所用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这种语词的系统很不一样啊，这老师有注意到啊，非常不同。但是呢，有第三地跟第四地的名称基本上可以对得起来啊，比如说第三地。在梵网叫体性光明，对不对？光明那其实就是人王经的明慧，或是璎珞本业经的明慧，都是明，光明的意思，明。那第四的这个焰，璎珞做焰光，有没有？然后人王的焰慧，但是呢，梵经有焰，但是它多一个耳。那耳焰也有不同的，耳焰就不一样的概念了。这个焰呢都是 意识的翻译，但是耳厌就变成音的翻译了。老师说这个以厌为耳厌的厌呢，不能不说是误解，就是这个厌呢是 archi， A-R-C-I， archi， 是火焰的意思。那个厌耳厌呢是 Jinaya， 耳厌它是 Jinaya 的音译，它变成是一个声音的翻译了，意译变音译。就导师认为这个翻译可能是误会来的啦，但是是误会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如果比照起来，大家如果可以对得起来的话，那应该是一种误会，这是一种可能的理解。好，再来 ,104。好，那他们三个到底是不是一致的呢？所以语词是不一样，但是呢导师又特别去比对这一个实信心或是梵网经的实发趣心，最早的实人王的实信心，以及璎珞本业经所做的实住前的实信比对起来差别不大，只是传说不同比对如下那不一样的就是在梵网经的三的人，他下面对到是信，对不对还有第九的喜，其他两部经都是念，还有第十的顶，然后人王经都是回向所以人王跟璎珞经呢基本上是对的蛮一致的，只是说顺序不太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它在经里面出现的顺序了那大家都跟着这个梵网经的顺序一样的这个项目就排在一起，但是保留它原来的第几项的编号就是这样子，所以那对起来它应该都是同出一源那诗跟舍它是一样的概念，可以当作是一致的。好，再来，在阿拉伯书中，璎珞本业经说，十住以前的名字菩萨是修实信心，如实信成就就进入了十住那人王也有习人以前的十善菩萨习人以前的十善菩萨还有十住以前立十信位，所以中国有51位或52位之说如果按照华严经就是十住十行十我像十地只有40那十地那边如果再加一位或是再多加两位就是41、42，但是在中国呢都传说是有51跟50，那就是在加十信那导致在第三个，在这第三段阿拉伯书在第四段这边谈到这三部经是在中国寄出的大家补几个字了可能是因为导师讲的都蛮绝对了可能是就这个这都只是猜测而已，没有太多的一个证明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说那因为导师有时候他在写这个是，他可以表示应该是可能是本来就是大家要这样去理解好，师弟以前在第四项师弟以前立三贤位也就是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或者是这一个再加实信或是实信实指时间这个是一个是璎珞经的 用词，一个是《梵网经》的用词，十八趣十张扬十金刚，哦，然后再来这一个啊，《人王经》呢，用的是十意指十间，哦，十信十意指跟十间。好，都没有用引用华严经的这个术语系统啊，但是呢，菩萨璎珞本业经它就有用啊，所以导致说到了菩萨璎珞本业才称之为十住十行十微相。引用这个华严经的一个术语，所以好，所以这一个从此呢就成为中国佛学界的一个定论，哦，中国佛学界的定论。好，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说为什么立三贤，为什么，然后每位呢又是不多不少的十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上到现在大概就是华严经喜欢用十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出他的一个疑惑，还有他的一个推测啊，他说如果不出于华严经的传说，那到底原始的根据何在啊？因为假设你是出自于华严经，那你为什么又不用华严经的系统的语词系统，十住十行十回向等等啊？好，所以导师在最后这边他谈到这样的一个发展，虽不属于印度，因为印度的这一个经论基本上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样在十地之前的一个整合，除了这个真谛三藏这个比较特别的，但是它又有中国的可能，在中国才加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说但我总觉得十地且令三贤位多少有西方传来的因素。什么是西方传来的因素啊？不知道，西方有可能是西域啊，也有可能是印度，因为都是在中土的一个西方嘛，但应该不会远到波斯那边了，因为这边讲的就是要么就是印度的啊，所以印度有华严，但是看起来又不用华严的这个语词，那不是出于华严，那到底根源何在？应该有印度那边的一个因素了，或有可能是西，所以大家写一下，这西方可能是西域那边的，也有可能是印度那边的，因为传说这个《梵网经》是鸠摩罗什翻的嘛，好，所以这个菩萨十地的一个教学呢大概就是到这边了，所以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剩一点，我们就下一次再进行第五的善财难参的这一部分，我这边要再做一个说明，虽然这几部经呢，十住十行十回向，好像导致说都有疑伪的，身份不明这样的一个来历欠明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成佛之道，导师就用了这样的一个结尾，表示他也尊重，相信应该这个是没问题的，他成佛之道引用了，那当然在中国的古德也都有引用，比如说这个贤首大师有没有，还有实信 在《华严经》并没有，但是他在导师的这个关于人间佛教的书里面，他说初学菩萨行要修什么？十善，十善就是十心菩萨所修的内容。所以导师还是都有把这些内容吸收在他的一个佛法的一个教学的体系里面，所以他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好像觉得他来历不明就认为他很可疑，没有，他都有吸收，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大家在看导师的书的时候，有时候他是跟着文献来讲的，他到底对这一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要整个来看。导师的《成佛之道》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他把这些东西都吸收进来了，也把十信位整合进来，表示他采取而且相信肯定这样的一个教学，虽然他来历有点不明。好，我们终于把实地教学谈完了，原本想说进入到这个善财的五十三参了，但是我们时间的因素，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进入五十三参的内容。好，我们最后回向。